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常常说到神就是爱，因着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能够被称为义哦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只讲神的爱的属性，而忽略了神的公义、神的信实，那么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呢会偏行己路，以为上帝好像是慈祥的老爷爷，无论我们做什么呢他都会饶恕我们。确实，如果我们呢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一定赦免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不敬畏神，总是故意犯罪，那么神为了爱我们，为了挽回我们而管教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从圣灵来的敏锐的心，去知道原来自己得罪了神，我们需要立刻的回转呢。上帝是爱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敬畏神，我们也需要怕神。这个怕呢，并不是害怕的怕，而是在爱中的敬畏。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我怕上帝”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-2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-2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-29节。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我怕上帝。我不记得有多少次跟人谈起敬畏主的事，多数人的反应总是说，你不会怕上帝吧？我才不会去信一位令人害怕的上帝。不可讳言的，我的确怕上帝，我也斩钉截铁地承认这个事实。这也正像我怕水一样，虽然我也喜欢垂钓和游泳，但我对水绝对不敢掉以轻心。河川、湖泊、海洋的水会叫人灭顶的事实是轻忽不得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也怕电、汽油、高脚梯，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所需要的。如果只看到这些东西正面的好处，而疏忽其危险性，是愚不可及的。我不会言，连老爹我也怕，虽然我深深的爱他，我在他手下做事，我仍然怕我父亲。我知道父亲爱我，关心我，不过我尊重他拥有做我父亲和雇主的双重权柄。如果他采取任何方式来管教纠正我，我都完全接受。所以我怕上帝也正像这样，我敬畏他，他的圣洁令我肃然起敬。虽然我怕上帝，却是爱他，也乐意亲近他。我乐意做到爱上帝所爱的，恨恶上帝所恨恶的。我愿意在我一生当中怕上帝远远超过怕其他一切的事。 撒旦和人能杀害身体，然而有一天上帝将成为烈火，烧毁凡与他作对的人。所以我承认，只有当我懂得怕上帝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算是懂得爱他。唯有这种敬畏的爱，能排除一切不必要的恐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存着当有的敬畏之心来亲近你、爱你、服侍你，不轻忽你所赐的恩典和你的管教，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，卸下重担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敬畏主，他必带路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。这是刘文制作这个读书节目20多年来所选读的一本篇幅最长的书了，分为10大部分，总共有96章，500多页啊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读了超过一半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接续看到上一回的第52章，李斯卡的哭声下半段。1860年12月1日，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，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。司不争曾在李斯卡传福音，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。12月9日，司不争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。司不争以耶利米书第4章20节：“我的帐篷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”为主题。本章为讲道信息的整理，我们看到下半段：将你所爱放在上帝手中，你的心就会在上帝手里得享安息。我们所爱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暂时借给我们的。让我们明白人间的爱预表属天的爱。我们住的不过是地上的帐篷，必朽的帐篷不可能存放永恒的宝贝。天国的宝贝放在地上的帐篷里太久也太危险。你所拥有的不是你的，放在上帝手中的才是你的。你的最爱，上帝让你学习交托，你交给上帝的，上帝为你保守，这才是你的。你要认识这真理，否则突如其来的死亡会一击将你打倒。当你的妻子、孩子、好友离开你时，唱首感谢的歌，因为上帝曾经借他们照顾你。你的妻子、孩子、好友还在时，唱首赞美的歌，因为上帝现在让你拥有他们。当你还有生命气息时，赞美主圣名，因为他让我们这没什么价值的人能永远拥有上帝的赏赐。年轻人，趁你们的父母还在，向他们道歉。你那些不当的行为实在伤害他们。做父母的，趁你们的孩子还在身边向他们道歉。你们不当的管教曾绊倒他们，使他们几乎走向灭亡的路。做夫妻的，趁你的配偶还在向他道歉。你没有为对方祷告，没有为对方的灵魂守望，没有请对方去教会，甚至埋怨、讥笑、轻看，让对方走向阴间的路。你岂能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呢？今天你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道歉，并且跪下来为家人祷告，愿他们趁早信耶稣得永生，拥抱家人，在他们耳边倾诉，为家人祷告，愿他们回转向小孩，为自己祷告，活出主的形象，为你的家庭祷告，全家蒙恩。第二，我们在生活上要警醒。李斯卡的矿工绝对没有想到那天上午会突然死亡，也没想到那个进出可能超过1000次、再熟悉不过的矿坑有一天会爆炸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去上班的地方进出上千次，我们也想不到致命的危险会忽然临到。生活处处有危险，我们靠一堆安全规定就以为可以避开危险，保全性命，不知稍有差错，矿坑就发生爆炸。我们对危险似乎感觉麻木了，即使听见警告也不以为意。为什么要时刻警醒呢？工作已经那么熟悉了，矿坑里没有沼气，当时没有地震，鼓风机送着气，全然没有想到一点小火花就酿成灾难，伤亡惨重。即使我们不在矿坑里工作，仍有许多通往死亡危险的通道，可能在路上，也可能在家里。1-2个星期之前，有一位弟兄身体无恙，下班回家坐在椅子上就安息了。 没有人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召唤我们回天家。活着仿如清晨露珠，太阳一晒很快就蒸发，活着仿如泡沫，表面光彩华丽，不久就破灭。珍惜今天，切勿迟延，若有明天是借来的。撒旦的谎言是叫人迟延迟延迟延，直到丧钟响起，措手不及。别让你的心继续刚硬，现在就是信主的时候，接受耶稣的救恩，得永远的生命。只有地上有无神论者，到天国的人都不是无神论者。在地狱的都知道上帝审判可怕，也不会是无神论者。各位朋友，千万别以为你们的日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你们的日子是沙漏的沙，往底下漏，漏光就没有了。人生的沙漏绝对不会再倒过来，绝对不会有几粒沙粘在斗上不往下掉。不要想你还有明天，慢慢再来思考永生的事。要想你只有今天，信主才能脱离永远的灭亡。各位，我祈求你们不要等到快死了才想为基督而活，活着时要为基督而活。不要把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一直拖延到你人生的最后一刻。不要在病榻呻吟时才想去传福音，不要进入昏迷前才想多认识主，不要奄奄一息时才后悔一生把精力花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，不要在进入弥留时还在为不知归宿而不安哭泣。上帝给我最后的一刻，我就要就近他，奔向他。我给你的不是神学，不是好听的话，而是你需要耶稣。在座有些基督徒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而活呢？为钱吗？你们都摇头。为享受生活吗？你们也摇头。为主而活？你们点头。但是多少人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？你们分配给娱乐的时间是否超过给上帝的时间？你们追求世界的时间是否超过服侍上帝的时间？我们当中有些教授，有些富有名望，有些在工作有杰出的成就，但在教会，你们是否像冬眠的动物窝在那里动也不动？我为你们难过，有一天你们将空手见主面。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难过，看到饥饿的你们没有去喂饱，看到赤裸的你们没有给温暖，看到迷失的你们没有去领回。你们若在白日不做工，到了黑夜就不能做什么。你们要成为一流的射手，跟随耶稣，紧盯着目标，全力跟随。有些年轻人问我，是不是可以去剧院，或是不是可以去跳舞？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只是见主面时不要为此感到羞耻。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只是不要让仇敌寻得机会攻击你。你们可以批评任何事，只是在上帝面前，你要敢讲给他听。你们可以支持任何时髦的说法，只是在审判台前，你要跟上帝说清楚。你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只是见主面时，你不要空手见主。年轻人，要以真理束腰侍奉主。你们抱怨，太用功会死在书桌前，太辛苦会累死在职场。死就死吧，以你们在学校与职场的表现，离为主殉道甚远。不要到上帝审判的那一天，你们是在学校之外为其他事情而死，或是在工作之外为无聊的事情而死。上帝知道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。愿我们临终之际是在默想基督，是在高唱诗歌，是在传讲耶稣，是在分享主爱，是在为人代祷。愿我们侍奉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。愿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来，大家跟着我讲，常常竭力做主工，辛勤劳苦是本分，待主接我回天家，一生为主心欢喜。我们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接近一天， 没有人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，因此每个人都是忽然死去。我不是在恐吓你们，也不是要吓自己。目前我们平均的寿命是50岁，很少超过100岁的。看到别人死亡，就该想到自己也会有死的一天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年轻人，他曾是我主日学的学生，17岁时离开主，后来沦为酗酒的人。有一天他拿着酒瓶从楼上摔下来，瓶子碎片割开他的喉咙。我去看他时，他已生命垂危。我俯身替年轻人祷告，他没有反应，他唯一的反应就是等死。愿他最后的意念是归向主。你们想，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愚昧的事？但是我们又做多少智慧的事呢？许多聪明人只有今世聪明，许多勤劳人只为自己勤劳，许多忙碌的人从未想到自己有离开世界的一天。没有上帝的人生何其绝望啊！我听太平洋回来的宣教士说，有艘木舟搁浅了，船上的土著看着周围的鲨鱼群惨叫，木舟一片片裂开，落水的土著一个个被鲨鱼吃掉，救援到达时只剩3-4个存活。被救的抱怨，为什么拯救来得这么慢，才救那么少人？我想鲨鱼逼近土著与死亡临近我们，两者有什么差别呢？每天都有人死亡，发出的是绝望哀叹，或是对上帝的呼求呢？我们都是在木舟上还未被鲨鱼吞吃的人，你在最后的时刻会说什么呢？上帝的救赎如同拯救的船，横越鲨群临到，现在就来伸手救你。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上船了，正吟唱永恒的救恩之歌。剩余的人呢？尤其是白发苍苍的人，你想过人生的终点吗？无论死亡何时到，我知活着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第三，末了我要对站在后面的年轻人说，你心中是否对死亡充满恐惧，又怕成为基督徒遭受批评，因此举棋不定？世人一时的反应会阻挠你接受永恒的救恩吗？你站在人群外，是否怕上帝的信息会感动你蒙恩？年轻人，你现在怕的算不得什么，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才大，超过疾病、受伤、痛苦，因为根本没有未来。死亡抓住你时，你就死了。我现在要你思索死亡的结局，超过世人对你的评断，远超过你对自己的看法。你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，面对死亡时将不再害怕。成为基督徒，死亡只是瞬间的改变，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今天上午，无数的人来参加聚会，许多人远道而来。现在，请大家闭上眼睛，仰望基督，我们来祷告。今天是我接受主的日子，将这荣耀归给上帝与羔羊。你若尚未信主，现在要接受主。你若已经信主，你要喜乐，因为从此死亡成为与主见面的惊喜，如同从睡梦中醒来，看见主。也许你不知身处何地，但荣耀的主就在你面前。何等的明亮，何等的喜乐，无与伦比的美好。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竟能进入天国。我多次的摇摆，竟还能与主同在乐园。哦，在天国将经历最大的喜乐，那是永远的荣耀，满意的喜乐，难以言喻的祝福。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，你将感恩不尽。还不肯信主的人啊，你获得永恒喜乐的机会稍纵即逝，你的死亡将是你的结束，你的葬礼成为地上昆虫的响宴。地狱最可怕的不是火狐，而是你会听到天国的诗歌却不能唱和，你会听到天上的欢呼却没有你的份， 你只有悔恨、自责与极度的失望。这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临终没有盼望。有一位年轻的女性，平日极度叛逆，有一天患了重病，医生告诉她只能活9个小时，她吓得摔下床，跪地哀嚎，怎么这么快就要死了？她很懊悔，身边的朋友劝她信耶稣，她说没有用的，太迟了。她哀叫痛哭，力竭而死，死时满脸恐惧。她预尝了上帝的审判，罪的结局是永远的绝望。不是我喜欢讲上帝的审判，而是每当想到你们得救与否，我就恐惧战惊。你们要醒来啊，不信耶稣就仍在罪中，不认识上帝必然永死。我常想起巴克斯特所讲的，罪人，我为你的得救哭泣。我的内心如同火烧，愿尽力传讲，以免你日后面对火湖的燃烧。我在世的日子有限，你也是，在永恒里，愿我们还会再相见。我真实的传讲，以免那日你是在火湖里。你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。愿圣灵在你心中动工，使你认罪悔改，接受基督。我们将来得在上帝的永恒中再见面，何等喜乐荣耀！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本书看完了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。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
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